好，我们已经讲完了这个四念处的生念处，虽然没有全部涵盖啊，也讲了受念处，也讲了心念处。今天本来应该讲法念处的，但是呢，我再三的考虑，你们走之后呢，我会发给你们一个带，里面有讲了很多法念处，所以你们还有机会听。所以我就决定呢，今天不讲法念处，而讲一个我认为更重要的主题，就是如何在生活中修行。毕竟明天就要分手了嘛，对不对？应该把这个宝啊也给带回去。好，那法念处的前面那个五盖呢，其实也是观心的其中一个方法。啊，五盖是哪五盖呢？欲贪嘛，贪欲、嗔恨、摧毁掉举、妄念嘛。昏沉、睡眠，还有疑惑，这都是五个不善心所啊。这不善心所，如果你懂得提起正念正知，提起正念知道它、觉知它，然后观它无常、作意它，然后默念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也是在修心念处的。所以它跟心念处很相似，这个也就是为什么我今天不要再重复的意思啊。那今天呢，要跟大家想。跟大家讲啊，要怎么回？现在要明天要分手了嘛，回去呢要怎么在日常生活中修行？啊，在修行的过程中呢，我们很多时候呢都有一个错误的概念，认为修行就是坐在坐垫上，闭着眼睛开始修行，一起坐之后呢，把修行都给忘光了，忘记了。这样的观念是不对的。好，修行的目的是为了什么？离苦得乐，已经讲过了哈。修行的目的是为了离苦得乐。苦从何处来？苦从烦恼，苦从烦恼来。烦恼来自何处？烦恼来自我们的心。好，那烦恼来自我们的心，烦恼是依靠什么而升起的呢？烦恼是它的升起的所缘呐，它升起的因缘是什么？处，对了，很好，很满意。好，烦恼的升起是因为处，处由哪里升起呢？当六根撞击到六尘，这是重点啊！你们千万要记得，不懂得这个重点的话，修行好像很彷徨。那懂得重点呢，修行就有一条道路了。所以烦恼是来自当六尘色声香味触这个六尘呢，撞击到我们的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了那个撞击，就是一个触啊，由触生受。受有三种嘛，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乐受如果没有乐受升起的时候，如果没有提起正念正知的话呢，乐受就会带动贪爱啊，心就会起贪。贪爱升起呢，你没有办法啊，提起正念正知关爱贪欲的心，纯粹是贪欲的心，你提不起这个正念正知来关你的心呐 啊。贪欲的心纯粹是贪欲的心，是心的一种状态，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它是无常的。如果你没有如是观的话呢，这个贪爱就会延伸到取是更加强烈的贪爱。那个时候呢，你身心很烦躁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被强烈的贪爱奴役了，成为贪爱的奴隶。那个时候呢，你肯定要采取行动。这个行动呢，在佛教呢就叫做业，干嘛叫做业？业有三种嘛，啊，嗔恨心升起已经是有意业了，意主导口，意主导身体，所以呢，采取行动呢，我们就要用口，要用身体，所以我们造下了口业。跟意业，哎，对不起，身业啊，造下了口业跟身业，身业有杀生啊、偷盗啊、邪淫啊、喝酒啊等等， 口业由妄语两舌破坏啊人跟人之间的和谐，然后呢还有什么起语讲那些啊那不无关重要的事情啊，让人听了产生更多的疑痴啊，还有呢恶口一开口就骂人了啊，所以当心被烦恼征服的时候呢，我们肯定会造业。如果你关不到那颗心，昨天讲的如何关心啊，如果你关不到那个烦恼，烦恼都是心所来的，好，关不到那个烦恼心所的时候呢，你肯定会造业，这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你可以从你的生活中来慢慢观察是还是不是。同样的啊，当这个六尘啊，对不起，那当这个造业过后呢，所有的业力，所有的业都会留下业力的，留下它的潜能。就像一个种子，你丢到那个地上去啊，那个种子是有潜能会长出新的树出来的。这个在物质上是这样，在心上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那个种子就是业力啊，那这个业力呢，那这种子要发芽啊，你把这个种子丢到这个地上去了，土地上去了，那个这个种子呢要生长成一棵树呢，它一定要有因缘嘛，对不对？它没有因缘它是长不出来的。它需要什么因缘呢？第一，它需要水分、阳光、肥沃的土地等等，它才能够长出，因缘具足它就会长出一棵树发芽啊，生长为小树。同样的，我们的业力也是这样，业力呢，我们所做下的善业恶业呢，留下的业力呢，它要成熟也是要靠因缘。这个因缘呢包括很多啊，很多很多的因缘，今天不说这个因缘啊。那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它就会产生果报了啊。比如说杀人的果报是什么呢？下十二道。那下十二道呢，那如果没有下十二道呢，他出生为人的话呢，杀人的果报就是短命，带来短命。为什么呢？因为你毁灭了别人的性命，你死到啊，因为我们呢在杀人的时候呢，我们的一个意念要使他命根断绝，使他短命嘛啊，这样的果报呢就会投射在我们身上，就会反弹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个因缘成熟呢，我们就会短命啊。这个果报呢，因缘果报的法则，就像你抛一粒球，你把一粒球抛向墙壁，那个球会怎样？反弹。这个就是因果法则，很容易明白。你抛的越大力，它弹的越大。那这个球啊，会弹向别人吗？不会，弹向你自己。所以一个爱护自己的人呢，懂得保护自己的心，不要承受苦报，不要遭受苦报的啊，不要造业，造业自己会要承受苦报啊。那这个苦报来的时候呢，生命呢便是一连串的痛苦跟不幸啊。生命是一连串的痛苦跟不幸呢，那时候如果我们对业报智一不了解的话，不知道呢，这个是我们过去所造的恶业所产生的果报。业是自己造自己受，自己承受嘛。但是我们又没有不了解这个因果关系，不了解这个因缘关系，这个果报关系呢，那我们在生命中遭受很多痛苦不幸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怨天尤人啊，就会埋怨别人，把所有的仇恨呢发泄在别人身上，那个时候你又在造业啊，因为怨恨也是烦恼嘛，你又在不能够关到你的心啊，嗔恨心纯粹为嗔恨心，嗔恨心无常，注意它，嗔恨心无常，苦无我，你没有办法关照您的心的话呢，你又通过这个怨恨再造业，再造恶业，再造恶业的话，这个恶业成熟过后，你又在出生十二道。幸运的话呢，出生人道呢，你的生命也是充满着痛苦，充满着悲伤。所以这种悲伤痛苦何时了呢？没有了尽的时刻。所以一个修行者呢，要懂得 要知道啊，烦恼是来自哪里呢？烦恼来自六尘撞击六根，六尘撞击六根升起的受啊，触嘛，触生受嘛，乐受、苦受、不苦不乐受，就是第一个你要观的，你要关照的，你要关注的，你要作意的，你要有正念的啊。乐受带动嗔恨，苦受带动乐受带动贪爱，苦受带动嗔恨，这个很容易嘛，身体很痛的时候你就讨厌了啊，你就做不下去了，这个就是烦躁了嘛，心烦躁就是嗔恨的表现。那不苦不乐受带动无明，这个比较难一点，我们暂时不理这个啊。所以我们一个修行者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啊，第一个要管的就是你的乐受跟苦受。如果你不想继续招不善业的话，第一个要管的就是乐受跟苦受。但是乐受跟苦受它升起灭去很快，很多人管不到啊。乐受一升起呢就起嗔恨了，所以他还没有管到苦受一升起呢就起嗔恨哈，所以当他还没有观到苦受的时候呢，心已经被嗔恨给征服了啊。那个时候呢没有关系，观不到苦受你就观嗔恨。观嗔恨是什么法门呢？心念处。观苦受是受念处。那你就观嗔恨怎么观呢啊？你就我已经连续的讲了很多次，提起你的正念，第一个，什么是正念？正念是没有判断性的觉知啊，没有偏爱，没有判断性，没有主观的一个觉知。比如说嗔恨心升起了，如果你有判断性的，你就会说：“哎，嗔恨不好，嗔恨不好，嗔恨的确是不好。”但是我们正念是不会这么说的啊，正念是知道。嗔恨心升起，觉知它，不起反应，看着它，就像看着一个陌生人这样，啊，以第三者的眼光看着它，啊，嗔恨，然后作意一下，初学者要作意，我们这些比较修行比较久的哈，不作意了，啊，不用说嗔恨不需要，初学者需要，不然你的心会打妄念了，啊，所以你就作意它，哦，知道，啊。觉知他知道，然后不要对嗔恨起反应。那如果对嗔恨起反应了过后呢，那你就观那个反应，再用正念来观另一个反应，因为心很快嘛。好，那正念知道觉知，不要批评这个心中升起的状况是什么，不要批评它，接受它。好，这个正念呢带有两个因素，第一个要认知，就是认知，就是认知心中升起的所有现象，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什么是好的呢？啊，比如说有时候啊，心中升起的激情、快乐、兴奋，好啊，得意啊，是好的嘛？你认为是好的，嗯，那个时候呢，提不起正念了。提起正念的时候呢，不想起反应也不行啊。然后呢，希望这个得意啊、快乐啊继续存在啊，这个也叫做起反应啊。那个时候呢，除了正念过后，除了正念之外，我们要加上正知、无痴正知。无痴正知就是观照无常、苦、无我。那很多人呢，他在高兴的时候、兴奋的时候，他可能能够觉知，但是要他观快乐、兴奋、无常、苦、我呢，他说我不要这么快乐，我那里要他无常呢，我希望他有常啊。这种就是有反应了，这种就是有怎么讲呢，有判别、有分辨了啊，已经把你自己给卷进去了。所以正念正知呢，啊，正知就是不管是好还是不好，你要提起正知、无私正知，关照它，快乐是也是无常的，无常，啊，有的人觉得无常不好观，那你就观无我，快乐也是无我的， 无我的。但是观到无我的时候呢，你心中可能想，无我的它那是什么呢？既然它不是我的，它是属于谁的？有时候你要探讨一下，研究一下，然后你就探讨它的因缘呢，是什么升起的，是什么注使这个快乐升起啊，兴奋升起。那你看到它的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快乐只是一个果，因缘产生的一个果，一个现象。然后你可以观因无常果无常，因无我果无我，这样观，这样你就不会啊卷入这个快乐兴奋之中。当你不如实观的话呢，你就会对快乐兴奋产生执着，肯定的，众生都是执着快乐，讨厌痛苦嘛，这是人的本性啊。那你不如实观呢，快乐升起产生强烈的执着的话，那请问如果快乐消失的时候，你会不会痛苦？会不会？大声一点。
会。
你都知道那快乐会不会消失啊？
会。
那你都知道了嘛，你都知道快乐会消失，你也知道快乐消失的时候会带给我痛苦，那你为什么不先准备呢？你就先准备一下嘛，啊，这个快乐也是会消失的，好，我又何必执着呢？无常，就观它无常，无我，无常，无我。那真的快乐在你的生命中啊，某种快乐真的消失的时候啊，你就说，哎，我早都知道它会消失的嘛，没什么，没事，没事。那你心中就不会受快乐的时候啊，膨胀得很厉害。痛苦来的时候就收缩得很厉害，你的生命就一直在快乐痛苦中打转。那我们可不是修行人呢，我们跟平常人也不是一样吗？平常人在快乐之中痛苦之中也是在那边浮沉嘛，那我们修了这么多年还是跟平常人一样的话，表示说我们的正念正知一点力量都没有，是还是不是啊？啊，所以呢在生活中啊，第一，要怎么在生活中修行呢？提起你的正念正知，同时这是防止我们自己造业啊，因为业造下来留下业力，果报成熟呢，痛苦就永远的跟着我们了啊。所以为了你自己未来的幸福，未来的快乐呢，我们还是要提起正念正知，在日常生活中啊。所以正念啊，不管心中升起什么情绪啊，恐惧也好，比如说心中升起的恐惧啊，第一个正念提起，觉知它啊，觉知它纯粹只是一个心理现象啊。但是很多人他达不到这个境界，恐惧一升起了他就在那边发抖了啊，他就认为恐惧是我的我的我的，这叫惯性反应，惯性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反应，所以他已经不能够在理智的这个，不能够在理智的去关照啊，恐惧无我，恐惧无常啊。所以第一个呢，你要冷静一点啊，情绪升起的时候提起正念啊，恐惧升起了，知道知道知道。有时候呢我不太会鼓励呢人家啊，比如说恐惧升起了他去关恐惧恐惧恐惧，就怕你越关的越恐惧，越关的时候越恐惧。所以呢我可能不太赞同，但是你认为有效的话你就关啊，那你认为越关越恐惧的话，你就不要用恐惧这个字啊，因为字眼也可以改，字眼对身心也是会有影响的啊。所以你就觉知就好，如果你是老参觉知就好，恐惧这个字根本就不用讲出来，难道你不知道自己在恐惧吗？知道还是不知道？知道嘛，你就不用恐惧恐惧，我觉得不需要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也是我的修行的方法。我不去念这个恐惧恐惧，我觉知它，知道它啊，觉知就好了，觉知它。然后单单一个觉知啊，觉知啊，觉知就是正念的意思。正念呢有两个意思啊，两个成分，第一个就是认知。所以现在我觉知心中升起的恐惧，我就认知它了，recognize 啊，认知它。第二个呢，你要接受它，不要排斥它。排斥它就是心中有反应了嘛，啊，起反应了嘛，啊，虽然它不是好的， 虽然恐惧不是一个好现象，但是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可以转烦恼为菩提，只要你懂得怎么观照啊。所以第二个呢，正念的含义啊，包括接受它，包括心中的怨恨啊，先接受它，你先不要排斥，因为你排斥你就起嗔恨了啊。所以接受它，很冷静的接受它，它只是一个新的现象，它都不是你的嘛，它始终会消失的啊。接受它过后呢，这样够吗？这两个这样正念这样够吗？不够。你要明白整个佛法的中心要强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智慧，智慧啊！所以我们谈论到的四念处，刚开始我们都讲正念，过后我们要讲随观生法、随观灭法、随观生灭法，后面那个部分就是智慧的修行了。所以如果你是知道知道啊，每天就是知道知道，是有正念，但是带不了你解脱，因为你忽略了佛陀在四念处讲的最后那几段。随观，不管是受也好，世界也好，心也好，随观生法，随观灭法，随观生灭法，有时还要随观内心外面的内观，外观，外观就是观外面的，这样你的观智才能够广泛，包含了所有啊。所以呢，啊，觉知你第一认知过后，接受它还不够哦，你还要作意，如理作意，如理作意什么呢？第一个比较容易被接受的就是无常啊。有的人还说到现在还不会观啊，你就是作意它罢了。你就是默念它，默念它为无常，无常，无常，无常。那有的人可能会问，我这样默念它还是很长啊，啊，没有关系。你要知道，你一念它就无常的话，那个法不是太容易的嘛？这是要佛陀在四念处有讲嘛？随观，随观是什么意思？不断地、重复地，可能要观了几年啊。佛陀在四念处最后讲呢，如果你这样一天24个小时这样不断的没有间断的持续的不断的观7天，你可以成就圣者的地位，7天。但是你自己已经知道了，你能够这样持续的有正念吗？没有的，一下子已经跑掉了，沉迷在妄念中了啊，弄假成真了啊。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提起100%的正念，所以中间很多妄念啊，回忆过去啊，未想计划未来啊，啊，然后呢就再开始打妄念了啊，就像那个比丘这样，打了这么多妄念呢，还不知道自己在打妄念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能够随观的，因为我们的正念不够强。那佛陀说了，如果你能够这样啊，24小时除了睡觉之外呢，啊，这样观的话呢，在大念处啊，佛陀给你承诺，7天你可以成就圣者的地位。7天不能呢，他说2个礼拜、3个礼拜，再不能呢，1个月、2个月，再不能呢，1年、2年、7年，或者他讲7年。所以你要，我现在教你作意观照无常，无常，你只要看到无常的话呢，那比佛陀讲的7天还要快呢，对不对？所以要实际一点啊，不要好高骛远，不要把自己看得这么高，一观就可以观到无常，不现实啊，不实际啊。啊，修行这么容易的话，早我之前讲过很多次，大家早都解脱了。啊，所以要有耐心啊，对法要有信心。只要我持续不断的观下去，我肯定可以有一天啊，可以体验到啊生灭的。啊，所以呢，当你提起正念过后，知道觉知了心中升起的比较恐惧啊，你再继续观无常，无常怎么观呢？你就念嘛，默念就好了啊。因为我讲了很多事，大家好像还不知道怎么观，你就默念它。这个叫刚开始叫观念的观法，无观它无常，无常作意它，心中作意它，这个恐惧心是无常，无常，无常。为什么要观无常呢？ 为什么要观无常？有很多原因，这几个原因都很重要啊。第一个呢，当你观无常的话呢，你把你的心呐、把你的心念、把你的意识跟真理怎么讲呢？协和起来，统一起来啊！佛陀讲嘛，一切真理、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好，那现在你观无常、无常、无常的话呢，你跟真理、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你跟它调谐了起来，统一了，协和了啊，协整个就是融在一样了啊。这样的话呢，无常的本质才很容易呈现出来。那如果说一切有为法都是无常的，你的心念、你的想法、你的观念、你的想法都是有常、有常、有常、永恒、永恒、永恒，那法是无常，你的观念是有常、有常，那两个背道而驰嘛，两个都走不同的方向，怎么可以协调呢？这个就是为什么你看不到无常的原因，因为你那个颠倒想、有常、永恒的颠倒想是这样的坚固，使到法呢，就算无常在你面前呢，已经生灭了，你都看不到。因为法是走东方，你是走西方，怎么碰头啊？碰不到头。所以单单这个原因啊，都能够说服你为什么要观无常啊。所以提起正念，关照它，无常无常无常啊，你有没有看到真正体验到无常都没有所谓，至少呢，你让你的心念、你让你的意识、让你的想法、让你的观念呢跟法暂时融在一起，跟它协调起来，协调起来呢，经过你持续不断的观啊，终有一天你就真正看到了生灭、生灭、生灭。好，第二个原因呢，为什么要观无常啊？啊，比如说贪一心升起了啊，贪一心升起了，我们觉知它，知道，觉知它啊，认同觉知它，接受它过后呢还不够啊，提起正念还不够，还要观无常，无常。那如果当下啊觉知，那没有观无常的话呢，正念如果不够强的话呢？这个贪欲啊，就会成为我们执着的现象啊，就会成为我们执着的因缘，就会成为我们执着的所缘啊。因为贪欲心本来就是有粘着的特性，它像很容易粘着这样，好像那个胶这样啊，这样不能粘着，让你不要放手。它本来就有这样的特性。那当你观它无常，贪欲心升起了啊，觉知它，第一个是觉知，第二个是观照无常，观照无常是正知，第一个是正念，第二个是正知啊，正知观照它无常变化生灭，会变的，始终会变的啊，什么词句都可以，只要它词句含有无常的成分都可以的啊。你如是观它无常，无常的话呢，你就不会因为这个贪爱而产生执着。因为你知道它，你当你这样观的时候呢，你已经在教育自己，这个贪欲心是无常的。这样无形中呢，你就不会对这个贪欲或者是嗔恨产生执着。所以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啊，所以你观它无常无常呢，哎，慢慢的你心中就会放下那个贪欲心，就会放下那个嗔恨心，就会放下那个恐惧心，就会放下那个妒忌心。也会放下那个妄念。所以第二个目的，为什么要观无常呢？就是在教育你放下。修行最终的目的就是放下。刚开始是放下对亲人的执着啊，对事业的执着啊，对这个名利的执着，到最后呢要放下对自己身心五蕴的执着，这样才是最终的解脱。所以这个无常呢，回去的时候啊，升起什么贪欲心、执着心，你就关照它， 第一提起正念，第二提起正知，观察到无常变化生灭。好，这个就是为什么单单这两个原因呢就足够你观照无常了。那有时候呢你也可以观照它为无我的比如说乐受升起了乐受升起了，你观到无常，无常过后呢你也可以换一下观它作意，它作意心中默念它为无我的，以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着这个乐受苦受，作意它为无我的无我的无我的。当你这样作意它为无我的，你要跟它分离出来，隔离隔了一层这样隔了一层过后呢，你可能会问的说，那无我的它是什么东西你是在探讨它是探讨它的因，为什么乐受会升起比如说你吃饭的时候为什么会升起乐受呢，那是因为食物撞击到你的舌根所以这个愉悦的味道迷人的味道撞击到我的舌根，因为这个舌触的关系我升起了乐受。那乐受不是我的，如果乐受是我的，如果乐受是我的话，乐受是我就是邪见了嘛，如果乐受是我的话那现在舌头这个食物你吃完了，食物不再撞击到你的舌根了，没有了乐受，因缘消失了嘛，乐受跟着消失嘛，没有了乐受过后那你认为那个我还存在还是不存在？你们没有听清楚，再讲一次乐受升起了吃饭的时候因为美食美好的味道撞击到你的舌根，升起了舌触，是好的舌触吗甜美的舌触，所以升起了乐受因缘生法升起了乐受。那如果说乐受是我，乐受等于我的话，那现在你吃完了没有食物再撞击到你的舌根，那就乐受就跟着消失了，乐受消失了，我有没有消失现在听懂了现在听懂了，我没有消什么，还想要，还想要是贪欲心，贪欲心不是我的 OK， 所以我没有消失嘛，对不对这个等于什么呢，这表示什么呢，表示乐受非我，乐受非我，这很逻辑嘛，所以乐受不是我的那你因为乐受的关系带动了贪爱，你想再吃，那是因为贪欲心还没有彻底的被消除贪欲心还一直浮现，那个时候你就观贪欲心，贪欲心为无常无常无常无我苦苦，一直三个你选一个来观都可以，无常也可以，苦也可以，无我也可以，你选一个来观。那在观的同时你要知道贪欲心也不是我的，如果说贪欲心升起，贪欲心是我的，你的贪欲心那一个贪欲心想要再吃的心会不会维持24个小时？不会，它会消失吗？它消失的时候我有没有消失？没有，所以又再一次说明了贪欲心不是我，对还是不对就是这样观所以乐受升起，正念知道觉知接受它，然后再提起正知观照它为无常无常，或者是苦的，或者是无我的。当你观照无我的时候你要探讨它的因缘你不了解，不了解因缘法的话，你不去探讨因缘生法的话，你那个我是不能够彻底的被根除的，你一定要如实的看到，因为这个因产生这个果这个因灭过后呢，这个果跟着灭，你才会看到其实是没有一个我的，一切生命呢都是因缘生因缘灭，这样你的观智才能够慢慢成熟，慢慢的有力量。这个在生活中很好修的， 你不用再挣扎，没有光啊，光怎么还不出来呀？啊，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啊，如果你证到慈心禅啊，慈心禅的力量呢不够你刹那观到生灭，因为只有刹那观到生灭的话，你才会真正的放下对世间很多的执着。慈心禅是给你，让你对人充满了慈心，让你快乐啊。但是如果你不会用慈心禅产生出来的定力而去观照无蕴身心的生灭的话呢，你只是停在定的那个部分啊，你还没有开发智慧。所以呢，在这次禅行中呢，你觉得呢你修不到定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你只要懂得在生活中应用正念正知，去掉你心中的烦恼。什么烦恼升起啊？不用害怕，因为烦恼是一个你要关注的所缘。你的正念正知够强的话呢，你把这个烦恼一转的话呢，它就成为了你的内观了啊，因为这个烦恼升起，所以你提起正念觉知它，你提起正知观照它无常苦我的话呢，它就成为了你的智慧。刚开始是烦恼，但是因为你有正念正知，你一转换它呢，它成了你的智慧，你才知道烦恼也是无常苦我的，我又何必随着烦恼转，我何必随烦恼造业，不需要升起观它灭去了啊。什么升起快乐的也是，快乐的呢比较难观嘛，因为每个人追求快乐嘛，快乐升起很难观无常的，马上就忘记了，因为内心希望它有常啊，希望它有我，有我才可以享受快乐嘛，无我是谁在享受快乐啊？所以内心这个我执呢也会防止你去观这个快乐无常无苦无我，但是痛苦比较容易观啊，痛苦啊怨恨啊，因为很烦啊，痛苦的时候呢，很想把它给剃掉，把它给除掉的话呢，就很容易提起正念正知。但是快乐的境界啊，定的境界呢，啊，要告诉自己无常苦我呢，好像有点依依不舍这样。啊，这是人性，人性本来就是这样啊。所以在提起正念正知是没有分别心的，好也观。不好的境界也是观，好的境界都要如是观，无常苦无我。所以在生活中呢啊，什么处升起的时候啊，到处都有的，因为我们都在，我们的五门都是开放的，除了睡觉，我们的六门啊，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开放的，除了睡觉之外，有的睡觉还继续在打妄念啊，所以那个时候都有处的，不管是眼处也好，耳处也好，鼻处、舌处、身处、意处，处就会产生受。你先从受开始观啊，受观不到就观心，因为受带动了各种各样的心所，带动了各种各样的情绪啊，妒忌也好，随喜也好啊，这个我慢也好，恐惧也好，自我嗔恨也好，功高我慢也好，还是贪爱也好，提起正念，随观心识，随观升起的心识或者情绪，这样的话呢，你肯定能够在你的生活中呢找到快乐，这是无可置疑的。唯一难做的是，你看这个道理讲出来大家都听得诶，是有道理，是不是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回到家过后呢，就恐怕你提不起正念正知罢了。唯一难做的就是你很难提起正念正知，道理讲的是头头是道，大家都这样回到家变成这样的因为很难，因为要提起正念正知呢，你的这个思维啊、思绪啊、行动呢要稍微放慢下来，才能够抓得到心中升起的现象。但是这个世界是这么快速的世界，你很难把你的动作啊、心识啊放慢下来。另外一个原因呢，为什么回家过后呢就做不到呢？因为回家的日子生活太忙，包括我自己，然后我现在在建我的道场，我一去到我的道场我头就大了，我什么正念正知都不知道了， 因为这个来跟你说，那个来跟你说，我没有办法提起正念正知，所以我才最后呢离开跑掉了，去美国闭关三个月比较好啊。所以从我自己修行了这么多年呢、啊，我的日子一忙起来的话呢，我都觉得我所有的正念正知都好像去了一半啊，更何况是你们呢？更何况是你们？所以呢，如果你真正的是要修行的人呢，你的生活不要这么忙碌，减少应酬吧。应酬是最让你心分散的啊，应酬。虚情假意一大堆，弄得心都烦死了，都不是你的真实的我。所以能够不要应酬就去掉不要的应酬。那朋友呢要有选择性的，这些朋友呢谈起来呢都是谈这些泛泛之谈，谈了过后呢又不能够开发智慧，反而增加执着，这样的朋友呢少交一点，要有选择性的啊。如果你们真的要修行的话，选择性的朋友就是这些道友啊，时常讲怎么去禅修啊，时常讲怎么提起正念正知的这些道友呢，多交几个没有关系。那些呢只讲这个声色什么声色犬马的这些道友呢，这些朋友啊叫猪朋狗友嘛，你应该啊到这样的阶段啊，你真的要修行你应该放下他们了。所以很多修行人呢修到一个层次呢，他自动不要跟他们结交的，因为结交过来心中一点快乐都没有啊。所以这个生命中你们自己要做选择啊，然后使你的生活平淡一点啊，少一点欲望，少一点应酬，少一点往外出啊，啊多多往内观的话呢，这个修行呢就很容易看到成果。所以呢这次呢你们回去的时候呢，如果平常一天打坐至少呢要花两个小时啊，在坐垫上呢坐，在坐垫上坐呢你可以修定，修定。那在日常生活中呢你要修观，因为在日常生活中呢，刚才我说过日子这么匆忙啊，要心中有情绪一生起就要提起正念正知，那是很难的，很多时候我自己都做不到。所以呢我需要靠我平常的定来使我的脑袋清晰啊，准确敏锐，这样我才可以做得到正念正知。所以在平常呢坐静下来的时候呢，坐在坐垫上你应该修定，在没有触定的时候呢啊，在就还没有站起来的时候呢，留给自己十分钟来观身心的无常苦无我。刚才观那个心，比如说刚才观这个安波念的那个心也是无常变化的，也是因缘生法，那个心怎么升起呢啊？比如说你刚才做出入息，吸呼吸呼吸呼，现在要下坐了，要下坐的时候不要马上下坐，借这个机会来修一下观。怎么观呢啊？你就审查一下，诶，我这个心是怎么升起的？心为什么会升起？因为有所缘的关系。心无所缘不会升起，那所缘是什么呢？呼吸嘛，好，所以呼吸是所缘，所以这个所缘是因，心升起，知道所缘是果来的果。或者是所缘是明，哎，所缘是色，这个心依靠这个呼吸升起了，知道了所缘，知道了呼吸，这个是明来的。所缘是色，这个心是明来的。所以你下周的时候你观一下啊，所缘是色，呼吸是色，那呼吸是什么组成的呢？四大，你不能够只讲一个风大，你只能够讲呼吸是四大组成的，但是风大特别显著，要这么讲才是准确的答案啊！你不能够说只是一个风大，四大是在一起的，所以你能够说呼吸是四大风大，但是风大特别显著，所以这个四大是色法啊，因为这个色法的存在呢，觉知的心就升起了，这个心是明法，然后所有的明法都是无常的， 四大也是无常的，所有的名法心识都是无我的啊，四大也是无我的啊。所以十分钟里面你这样观，这样的话呢，你在一支香里面呢，至少你兼顾到两个东西，止跟观啊。那通过这个止呢，在你的生活日常生活中啊，你的正念正知就会比较快一点啊，比较敏锐的。那如果你完全没有止没有定的话呢，在日常生活中要提起正念正知也是可以，只是比较慢。所以定呢，增加增强你的正念正知。佛陀在生命初一开始就开始讲出入席，他没有先开始正念正知，他一开始就讲第一个嘛，生命初的第一个就是出入席，因为出入席是定的修法，到后面才是观的修法啊。所以佛陀的意愿可能也是希望我们有一点定先啊，再提起正念正知就比较容易了。那在日常生活中呢，你就按照我刚才讲的，心中升起什么情绪呢，观它为第一个，提起正念觉知它啊，认知它，接受它，然后再提起正知，观它为无常，无常变化生灭，观它为苦，观它为无我。这样的话呢，如果你每天这么做，一年里面呢，你肯定看到自己的烦恼减轻了很多，这个是可以保证的啊。但是如果你不去做了，那就另当别论了啊。这个就是如何在生活中修行，很容易的吧，只要提起正念正知觉知它，观照它就好了。你一边走路也可以一边观照啊，你一边吃东西也可以一边观照，你在电脑面前突然间升起那个情绪，你也可以一边观照，坐在马桶上也是一样，也一边观照。所以这个方法呢，一定要在生活中修行，这样的话呢，你才知道修行真正的目的，修行真正的时刻就是修行在当下。真正的时刻不是坐在坐垫上啊，真正的时刻是修行在当下，每一个时间都是修行的时间。当然很难做到啊，你能够做到多少你就满意多少，然后再增加一点，再增加一点，这样的话呢，你也会看到进展啊。这个就是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如何你们如何回去啊，如何在生活中可以继续修行。那不时呢也要去禅修营啊，去禅修营呢彻底的充电一下，提起你更高的更有效率的提起你的正定正念正知智慧。好，谢谢大家。
三三三
有问题吗？
有。